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时间是养生养生，我们有两位主持人今天会和大家分享节目的精彩内容。我就是第一位主持人阿雪，
我是雨轩。
大家好，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题目，感恩是消解情绪的良药。有研究表明，每日感恩做一个感恩的锻炼呢，是可以非常之有效地对情绪健康和人际关系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这个是来自大纪元的报道。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个经历。这个个案的女士呢，主人就是塞琳娜了。在医生的办公室里面，在一片寂静 silence 里面呢，塞琳娜坐立不安。在他的脑海里面一直重播一个场景。什么场景呢？就是某一天的早上，在一次重要的医学的会议项目上面，有一个新的实习生医生叫莎拉。莎拉很胆怯地提出了一个建议，但是出乎意料的是，经理很喜欢莎拉这个想法。经理还表示会采用莎拉这个想法在下一次的项目里面试下实施。这件事就导致了塞琳娜最初的提议被否决了。在那次会议里面，塞琳娜的内心呢，好像有些事突然间要火山爆发咁啊。他的回应不单单只是不同意，表示拒绝啦，而且他还爆发了很多的说话和愤怒。在他无情的发言里面呢，是长篇大论的，令到莎拉这个实习生都喊了。喊完之后，房间里面一片静寂。塞琳娜过去呢，曾经多次都同佢嘅愤怒作斗争嘅，但系从嚟都未试过好似嗰日嘅会议表现得咁失常。当佢翻去坐翻喺医生办公室里边嘅时候，塞琳娜感觉到佢里边出现一份嘅内疚同埋沮丧啊！塞琳娜喺度期待住一种希望，佢希望揾到一种可以直接嘅医疗解决嘅方案，就系、是、有粒嘅药丸可以抑制他的愤怒 anger， 同埋一种可以解决他而家呢种无能为力的一种感觉的一种快速的方法和方案。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医生叫做科森，科森就走咗入嚟，佢递咗一样嘢俾佢，但系呢样嘢咧出乎意料，对于塞琳娜嚟讲咧系一个好简单，甚至乎一个我哋讲 old school 啊过咗气嘅一个方法，就系、是、一本空白嘅日记簿啦。科森医生就话。这个可能不是你所期待的，意思就是这本日记簿可能不是塞琳娜所期待的一个解决方法。科森医生感觉到塞琳娜的怀疑，但是他就继续说了，我希望你试下写下你每日可以感恩的三样事，这个就是一个不同的药物的方案。塞琳娜低头拿着那本空白的日记，他看着这个空白的日记的那个页面，他嘲笑着内心的那份他的混乱，面对着他现在压倒性的负面的情绪，那些愤怒写日记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微不足道，他觉得这样解决不到他现在的问题。然而在他强烈要改变的这个愿望的驱使下，他都不情愿，但是也都终究去试了一试，他同意去试一下。对于塞琳娜的愤怒的解药由何时开始出现呢？当一次塞琳娜开始去做这个感恩的练习的时候，那刻她的怀疑心就出来了，还挥之不去。然而每日夜晚她都很认真地在日记上写下了她觉得感恩的事，渐渐地她开始转变了，那些令她沮丧令她愤怒的事开始慢慢淡化，感激的时刻和事件开始浮出水面了。以前塞琳娜经常被同事激怒，她经常都会抱怨其他的同事，她上班的时候要轮班，写了一个星期的日记之后，她就感觉到自己有变化了。塞琳娜开始感恩同事的帮手， 佢会感恩有一个宁静嘅早上，甚至感恩佢架车仲可以行得到，仲系可以用啊。瑟琳娜嘅经历虽然非常之个人化，但系就唔罕见、哦。有好多嘅科学研究关于感恩呢，亦都支持咗佢一个个人嘅变化同事件、哦。喺2012年发表喺社会心理学同人格科学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上面嘅一项研究就发现，即使喺受到侮辱之后，学习感恩嘅人都会表现出低程度嘅攻击性。相比之下，对照组嗰啲冇学习到感恩嘅人，当佢哋被侮辱羞辱之后，就会表现出好高嘅攻击性啦。嗰啲识得学习感恩嘅人，明显唔会太过去报复他人。呢一种体验类似喺当我哋笑嘅时候，我哋都会中断咗我哋嘅疲劳，就好似你唔可以同时笑，亦都同时做住剧烈运动一样啊。所以感恩会引发一种正面嘅心理状态，喺呢种状态之中，侵略性嘅愤怒同埋仇恨等等，几乎就冇立足之地啦。感恩好似喺度取代紧一啲负面敌对嘅情绪，而喺呢方面佢又突出咗感恩系一个个人嘅美德，同埋培养同理心、社交互动嘅一个工具。感恩其实就可以扩大快乐啊！当翻到屋企之后，瑟琳娜坐喺佢嘅书桌前面，佢手拎住支笔，佢谂下当日佢有啲咩需要感恩嘅时候，喺佢好自由地写咗一阵佢想记得嘅事之后咧。他意识到他不知不觉写低了关于实习医生莎拉的事情，他的心就开始内疚和开始痛了。瑟琳娜想起他令到莎拉哭，瑟琳娜知道有些事他一定要做回妥当，做回正的，他就开始写了封信给莎拉，信中表达了他的悔恨和他对莎拉的感恩，因为莎拉让他意识到他必须要自己改变自己以往的做事方式。于是瑟琳娜第二日，他就在办公室跟莎拉打了一声招呼了。他为之前突然爆发的事件道歉，亦都将他写的封信交了给莎拉。同时他亦都赞扬莎拉在工作中的宝贵的贡献。经过那次之后，那晚瑟琳娜感觉到他有一种几个星期甚至几年都未体验过的一种感觉啊。就是一种很轻盈舒服的感觉，这种轻松和轻盈是来自那份真正的内心的满足。2005年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表明写感恩的信会使到幸福感提高 10%， 抑郁症状也都会减少 35%。 这些感觉在写信之后持续了长达6个月，凸显了这种心态的强大效果。瑟琳娜的生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过去支配了她生活的那些负面情绪、愤怒不再频繁地发作了，几乎都没有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她真正的快乐开始出现了。瑟琳娜很惊讶地发现她自己笑得多了，不单单对她自己拥有的成就，而且对日常生活之中很多的小事件、小乐趣，她都是开心地笑出来。4个星期之后，当瑟琳娜回到科心医生的办公室的时候，气氛感觉完全不同了。她不再是那个犹豫不决地接受日记和只是懂得传统开处方的人，她现在的内心变化很明显，她重新发现了她拥有一份平静和积极思考和会谅解他人的人，这些都是由心而散发出来的。科心医生注意到瑟琳娜一种变化，他就以温暖、理解、包容的微笑向瑟琳娜打招呼了。好高兴见到你，这个非常规的处方是不是很有用呢？瑟琳娜停顿了一下，他对于自己的转变感到又谦卑亦都有惊讶。他就答了，老实说啊，科心医生，如果我没有亲身经历，我是不会相信这个处方的。瑟琳娜继续说，但是为什么呢？我的意思是从科学上的角度去讲，一个这么简单的做法为什么可以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呢？科心医生就捉住这个时机了，他拉了张凳坐得更近瑟琳娜，他就说了， 感恩唔单单系一种习惯，而系改变咗我哋嘅心态。喺培养感恩等等嘅美德过程之中，我哋嘅心理变得更健康，我哋嘅身体亦都会随之而变化。但既然你咁样特别问咗呢个问题，我就俾你睇下呢个啦。科森医生就递咗一张描述感恩好处嘅海报俾瑟琳娜睇啦。呢一个海报里面有八个图案，全部都是描述了感恩的好处和益处，包括是促进身体健康、促进睡眠、促进心理健康、增加同情心、舒缓压力、增加社交、促进精神的力量、促进免疫力。科森医生继续说，请你记住，这些发现只是冰山一角那么少啊，科学仍然在发现感恩的影响范围。其实很多的症状、很多的疾病和障碍都在困扰我们的现代社会。最严重的是影响睡眠，令到睡觉睡眠的质素不好，睡眠的时间不够。感恩可以通过改善睡眠来到减轻这些副作用。有研究就发现，参与者即使是那些患有睡眠障碍的人，在睡觉之前反思他们所感恩的事的时候，他们的睡眠质素、睡眠的持续时间都有明显的改善。此外，研究还发现，那些练习写感恩日记的人，他们身体呈现出来的疼痛减轻了 8%， 八个百分比，而且他们还很热衷于去锻炼身体。感恩可以显著降低压力的水平，调翻转头过来又有益于身心的健康，从而增加我们的免疫系统变得强壮一点。通过鼓励支持免疫系统的行为，感恩会降低白细胞介素6的水平 Interleukin 6。 这只白细胞介素6就是慢性炎症的罪魁祸首了。听到这里，大家会不会很惊讶，感恩的力量原来是可以这么巨大的呢？感恩可以令到身体变得这么强壮，有利于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利于我们的睡眠，令到我们变得强壮一点，心理质素改善了，从而也都减低我们的压力水平。这么多益处，但是我们就忽略了这么久。原来一个这么有效的处方一直都在我们身边，亦都是我们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得到的，只不过我们都不知道啊，无知有一个这么好的方法可以让我们身心提升。讲到这里，今次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这个题目，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养生养生。我们继续谈下今天的题目，感恩是消解情绪的良药。上一节我们讲到感恩原来有很多的好处，而且很多的好处还未被发掘到出来。例如感恩可以改变了我们和世界互动的方式，这个就是科森医生讲的。他还说感恩可以将我们人的注意力从我们所缺乏的、缺失的转移了去我们所拥有的道。科森就说，给我用一个比喻来讲下这件事，他就举了一个例子。科森医生就说了，一个男人骑着一架旧的单车穿过个城市市镇，他感到很不满。这个男人注意到在条马路上有一架闪闪发光的新车、私家车驶过，这个男人就心想了，如果我有一架这样的私家车，而不是这架这么旧的单车，那就好了。就在同时，在车里面，私家车里面的司机就对于他的贷款感到很有压力。这个私家车的司机 由私家车里面的窗望去出面的单车的人的时候，私家车的司机就想了，我真的很希望我可以好像那个骑着单车的人一样那么无忧无虑，冇晒呢啲嘅经济负担啊！又喺与此同时，喺附近一个巴士站度，有一个人喺度等紧搭巴士。呢个人睇住呢架私家车同埋呢个单车行过嘅时候，呢个等车嘅人就喺度谂啦：我真系好希望我有一架私家车，亦都有一架单车，咁我就唔使喺度白白等住搭巴士咁麻烦啦，亦都更加方便得多。另外在马路上面有一个坐着轮椅的人，他就看见这个揸单车的人，这个揸私家车的司机，还有这个等着搭巴士的一个人，在坐着轮椅的那个女士就在想了，我真的很希望我可以走得到，可以站在这里，甚至乎可以走走啊，哪怕是我在等着搭巴士又好，定是我在踩单车都好，又或者是我揸着车，只要我可以行路就好了。最后在一个病房里面，有一个病人正是在这里俯瞰着外边的街道，他就是一名身患绝症的病人，他睡着在张病床里凝视着窗外的景况。这个病人就在这里想了，我愿意付出一切，即使是坐轮椅亦都可以感受到外面的阳光，同埋呼吸到出面的新鲜的空气啊。科森医生继续讲啦，每一个人都渴望住另一个人所拥有的嘢，呢、这个就形成咗一个链条，一个锁链咁啊。一个人最简单嘅祝福就系另一个人最深切嘅愿望。因此，我哋应该避免关注我哋所缺乏嘅、所缺失嘅嘢，我哋冇嘅嘢。而是更加应该去关注和欣赏我们已经拥有的一切。科森医生继续说，这种心态的转变亦都显著改善了整个社会的联系，它使到我们成为了其他人想要陪伴的另一位。它亦都丰富了我们的人际关系，可以培养归属感和人际关系的满足感。塞琳娜亲身经历过这一场事件之后，他终于知道科森医生的意思了。在跟莎拉实习生道歉了，同埋俾咗封信莎拉之后，呢两个女士意识到他们都有很多的共同点，他们互动变得更加好，他们也都开始变得熟络。最后科森医生继续这么讲，作为一位医生，我开出的这个感恩练习的处方，因为它是完全免费的，但是它就可以影响你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不单只是你身体的健康那么简单。科森医生就说，你看看在我们现代的医疗实践里面，仅仅是针对着症状，通常都是透过药物来做治疗，这是没错的，但是这样一点都不全面。很多人往往忽略了和忽视了他们的思想，一路对身体产生紧好强大嘅负面嘅影响。我哋又嚟睇下感恩佢嘅生物学嘅原理系点样。当塞琳娜想了解感恩之情系点样喺身体里面被激发嘅时候，科森医生继续就咁解释啦。感恩会激发咗同埋激活咗我哋大脑里面同情绪调节同愉悦相关嘅区域，例如我哋嘅尾状核同埋额叶会。当我们练习感恩的时候，负责积极情绪的大脑区域就会受到刺激，而负责负面情绪的区域的大脑就会受到抑制。这种大脑的活动是由电信号迅速去传导的，你可以将它视为直接和具体的简讯，一些短讯。感恩亦都可以通过荷尔蒙来到产生作用啊。荷尔蒙传输的速度较慢，就好像寄邮件寄信件一样，但是呢它的作用就很强大了。当我们感觉到被感恩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释放多巴胺 Dopamine 和血清素 Interferon， 这两种负责令到我们有感受的神经传递激素。当我们完成了某件事件，做完某样东西的时候，多巴胺 Dopamine 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感觉良好的这份 感受这份冲动。而血清素 interferon 就会在更长的时间里面慢慢地延续地提升我们的情绪，帮助稳定我们的情绪。感恩是会导致一个自然的自我维持正面强化的一个循环。当我们越来越多去做感恩，越来越去熟习和去练习做感恩的时候，我们的感觉会越来越好。无论是即时的感觉良好，定是慢慢持续的感觉良好。我们的大脑开始享受着这份感觉良好的荷尔蒙的释放。这件事也都会鼓励我们去继续做感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做法就慢慢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感恩就成为了我们的积极生活的一部分。当塞琳娜离开科森医生的医生办公室的时候，他开始感觉到一份自信和睿智。他已经从以往的一个经常怀疑一个医生变成一个感恩的信徒。他亦都从一个负面的成日发脾气、脾气暴躁、充满愤怒的人，变成了一个懂得感恩他人的一个同事。凭着科学的见解和实践，他渴望去继续做多些感恩的练习和感恩的功课。这个就是塞琳娜的亲身经历。
当我们心存感恩的时候，我们是由一个负面转化为一个正面的。感恩是非常之正面的。当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会见到好的东西。我们不是眼光会盯住人家不好的东西，相反我们会找到对方的好的。当我们习惯了去找这个好的，你的周围的环境、你的磁场都会开始改变，你的会转化自己周围的环境。你说感恩是多重要呢？感恩也都为我们转变我们的周围的环境，转变我们的内心的世界。讲到这里，今次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下一次回来再继续分享更多的内容。多谢大家收听。
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养生养生。我们继续今天的内容。
上两节的节目我们讲愤怒，我们用感恩去化解愤怒。这一节的我们又讲一下另外一个负面的情绪，就是怨恨。怨恨我们又怎样应对呢？
一个著名的寓言故事讲述了一个脾气暴躁的小男孩。这个故事里面，小男孩的父亲就装了袋钉，就告诉这个小男孩听，每当小男孩觉得愤怒和怨恨的时候，就去到后院花园那里的篱笆上面钉上一粒钉。小男孩就迫不及待地去了后花园里钉这些钉了。他敲了很久，很快篱笆上就布满了一些钉子了。最后父亲就叫他将这些钉一个一个地拔回出来。当小男孩拔出啲钉嘅时候，佢注意到一件事，就系啲钉拔咗出嚟之后，篱笆上边会留低咗个窿。父亲就咁样同佢讲啦：呢啲窿就好似你嘅怨恨，会留低伤痕一样。愤怒同伤害可能会离去，但系伤疤就会依然存在啦。怨恨唔单单喺情感上面，而且喺身体上面都会留下烙印。幸运嘅系，它是有治疗的方法，亦都有预防的方法。怨恨会对我们心灵造成伤害。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育心理学教授、宽恕研究先驱罗伯特·恩莱特领导的一项研究里面，他就对17名男性心脏病患者进行了深切的观察，来到测量他们的怨恨和宽恕对他们心脏的影响。罗伯特·恩莱特要求这些心脏病人 佢哋去回忆翻过去未曾原谅过嘅，佢哋认为不公正嘅行为。当呢啲病人分享自己嘅故事嘅时候，医疗监察器就会显示输送血液到佢哋心脏嘅动物咧开始收缩，而且仲减少咗动物嘅血流量。呢种生理反应反映咗当我哋心存怨恨嘅时候所发生嘅隐喻性嘅关闭。罗伯特·恩莱特就话俾大纪元时报记者知，呢啲研究结果表明，减少怨恨可以保护心脏，有可能减少心脏病患者嘅胸痛，甚至系绝死。根据美国心脏病学院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上面的一项汇水分析，即使是容易发怒和怀有敌意，这些怨恨的主要特征，表面健康的人，他们患心脏病的风险都要高出19%。而对于已经证实有心脏病的人来说，这个风险就会上升24%。2024年一项最新研究也都证实了这一点。该研究表明，长期愤怒会导致血管功能失调，意思就是当我们容易生气和怀有敌意，有这些怨恨特征的时候，无论是健康人定是患有心脏病的人来说，他们患心血管疾病和心血管功能失调机率和百分比都会偏高和提升。罗伯特·恩莱特回忆了他在临终关怀之中遇到的一位80多岁的妇女那个故事。由于一场未解决的不公正的事件，这位80多岁的妇女对一位家庭成员的怨恨已经持续地存在了40多年了。罗伯特·恩莱特就说，想想这种对于不公正的始作俑者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的，相反挥之不去的怨恨就耗尽了这个妇女的希望，令到她减少了晚年很多的欢乐。简单点就是说，对于不公正那件事的对方，其实呢对方是没什么大影响到的，反而怨恨伤害最大的就是自己了。所以怨恨是有挥之不去的影响。怨恨和愤怒是不同的，愤怒很快迅速地会退去消退，但怨恨就好像一个慢性的毒药一样伤害我们。当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我们会本能这样举起很愤怒的盾牌去保护自己，相信它可以保护我们免受进一步的伤害。在短期里面，这样可能会让人感觉到好像充满力量，好像可以保护到自己。罗伯特·恩莱特就说，我们好像在告诉自己，你不可以这样对我啊。但怨恨停留的时间太长，就会成为其他人说的人类心里面不健康的客人啦。怨恨这个词是来源于古的法语，意思是再次感受或者重新去体验强烈的感觉。这样就表明了怨恨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反刍了。有怨恨的人往往会反复地去思考一些不公平的事件。哲学家阿梅利·罗蒂就将怨恨描述为以过去为食，反复地咀嚼屈辱、侮辱和伤害的痛苦记忆，反刍他们，直至到他们的苦涩变成好好味的味道。胡思乱想会渗透入去我们人的身体，引发长期的高度紧张状态。这种压力会导致皮质醇和肾上腺素水平升高，从而去损害了人类的免疫系统。免疫系统一旦被伤害破坏，就会使到我们更容易得病生病。胡思乱想还会导致很多的问题，包括抑郁、愤怒加剧、攻击性行为，甚至有自杀的倾向。海瑞·豪厄尔斯 Carey 在他的书中解开你的纠结，当我感到如此怨恨时，我如何能心存感激，这本书他在书里面就这样写。因为怨恨是一种被困住的情绪来的，当他滋生、当他发酵的时候，他会吸引其他的怨恨。当你晚上躺在一张床上回想当前的怨恨， 常常经常就会令人地想起其他不相关的怨恨。另外一位博士叫做安科森，他是一位将身体治疗和情感治疗融为一体的综合医学医生。安科森博士就解释这么说，有根深蒂固怨恨的人经常都会对生活各个方面感觉到很不满，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人际关系，甚至他们自己的身体，形成一个影响他们健康负面的反馈循环。随着时间的推移，怨恨会转化为一种的世界观，它令到我们相信人和人之间是敌对的，世界从来都没有公平的。有时我们的怨恨并非是针对某一个人，而是针对我们所处于的环境那里。我们有时会质疑自己为什么会遭遇某些的苦难呢，并且会对自己的人生命的命运产生很多深深的不公平、不甘的感觉。罗伯特·恩莱特就说，怨恨好像成为了我们的一部分，令我们很难去分辨出来，即使是我们自己都很难分辨到。怨恨不单只是一个人的问题，它还会波及到家庭，还会波及到社区。罗伯特·恩莱特就这样说，若果一对父母经常都表达他们的怨恨，并以此好像无犯地对待他们的孩子的时候，一个怨恨就会一代遗传一代，世世代代地相传。听到这里，怨恨真是很可恶，它不单只会遗传我们的下一代，还会这样一代一代世世相传。面对着这些负面垃圾和物质，我们又可以有什么方法去驱逐它、摆脱它，免于自己的余生和下一代都深受其影响。今次时间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如何摆脱怨恨，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最后一节的养生养生。我们继续讲上一节的题目，怎样摆脱怨恨呢？既然怨恨这么可恶，我们都很想将它完全地挖根清除，不希望它留下任何的种子，无论在我们的记忆里面，定在我们的基因里面，甚至乎影响我们的下一代。那我们可以怎样做去驱逐这些这么可恶、这么负面的败物物质呢？专门从事成瘾治疗的教授兼临床心理学家瑞安布莱克斯托克，他就认为要消除怨恨，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怨恨。他就告诉大纪元时报记者知，怨恨在哪里来啊？当时是怎样的情况？或许最重要的是怨恨现在的目的是什么呢？所有的怨恨都有他的目的。罗伯特·恩莱特就提出了管理怨恨有四个阶段，称为宽恕的过程。第一个阶段他誉为是揭露阶段，第二个就是决定阶段，第三个就是工作阶段，而第四个就是发言的阶段。我们又来讲下第一个阶段是什么。第一个阶段誉为揭露的阶段，我们的目标是去理解自己的感受，自己要去承认自己受伤害，并要意识到怨恨是怎样渗透了入去我们的生活里面，怎样形成的。罗伯特·恩莱特就分享了一个女士的故事。这位女士她承受了来自她爸爸深深的伤害，这位女士意识到长期以来的怨恨已经开始影响了她的生活方方面面，使到这位女士的人际关系很紧张，女士的自尊心受到侵蚀，令到她在未来蒙上了阴影。通过试次直接地面对这些情绪，她开始去看清怨恨是怎样束缚她的。这个就是第一阶段揭露阶段，就是 了解自己和揭露有怨恨，意识到怨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第二个阶段就是决定阶段，这位女士有意识地选择去原谅，她不是帮她爸爸的行为做解脱或者去开脱，她而是将自己从怨恨的枷锁里面解脱自己出来。这位女士认识到，如果她再继续执着下去，执着于对爸爸的情绪，一种愤怒的情绪，只会令她延长了自己在怨恨之中受苦，令到她更加的痛苦。罗伯特·恩莱特就认为，宽恕是治疗怨恨疾病的良药。作为怨恨的反面，宽恕和降低胆固醇比率都有关系的。而胆固醇比率就是冠状动脉疾病主要的预测标准之一。此外，宽恕的人血压也都会比较低，所以心脏对压力的反应也都会好，血压没那么高，心脏的压力也都会低，从而患心脏病的风险也都有降低了，或者没那么大。除了决定要做宽恕之外，就是走入去第三个阶段了。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讲的工作阶段。在工作阶段，这位女士还需要去改变自己的观点。这位女士开始去探索她爸爸的过去。在探索过程之中，女士发现原来她爸爸都有很多的苦难和创伤。女士开始了解她爸爸的挣扎，而不是帮她爸爸纯粹去做行为的开脱。但是这件事就软化了她的怨恨了。罗伯特·恩莱特就表示，这种新的发现称为的同理心，让这位女士内心滋生了同情，同情消除了怨恨。最后就是去到第四个阶段了，就是发现的阶段。在第四阶段，这位女士开始在痛苦之中寻找意义，出于父亲的慈悲，她选择照顾垂死的爸爸，甚至在她最后的日子里面为她吃饭。父亲离世之后，她就说了，我很感激我敢做了，因为她毕竟都是我的父亲。如果我没有原谅她，我心里面就会充满悲伤，也都会充满仇恨，现在只是充满悲伤而已。听完这个女士的故事之后，我们如果面对了有怨恨发生在自己身上，无论是自己产生了怨恨，或者是你身边的人产生了怨恨，我们又可以怎么办呢？要拆解个怨恨，或者我们可以从个字面去解释一下。怨恨的底部有个心字，就是跟心有关。中医讲很多的问题其实都是来自于个心病。怨恨亦都是一样，就是个心放不低，个心有执着。对于过往的一些事情发生执着了，不肯放低，这件事就会不停地缠绕萦绕在你的思想念头里面，从而由思想念头产生出来的那个负面的情绪亦都不停地围绕了你，就好像一团黑色的乌云密布的气体罩住了你一样，你每天就浸淫了在这个负面的情绪这个能量场里面。随着这个怨恨不停地在这里不走的时候，身体就会产生很多毒素了，这些毒素慢慢就会留住在你身体的血脉里面，从而亦都浸淫在你的细胞里。你的细胞慢慢就好像浸了在有毒的液体，处于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慢性服毒的状态了。如果这个时候都不懂去抽离，不懂得放低的时候，这些毒素就会慢慢地去积聚，慢慢累积变浓，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作用得越来越大，伤害我们。为什么很多人会产生肿瘤，会生肿瘤，很多人会产生这个炎症呢？这些就是怨恨令到毒素增加了的其中一个结果。这些毒素会杀害我们的细胞，令到我们的细胞变得老化，令到我们的细胞变得衰弱，令到我们的细胞死亡。所以怨恨是直接杀害自己的，可以这样说，是一个自杀的一个，容许怨恨伤害自己就是一个自杀的行为。如何可以做到不怨呢？
怨恨是埋怨对方对自己做得不好，或者埋怨世界亏欠了他。其实如果我们想一想，我们想一想，宽恕原谅，宽恕对方，就算对方做得不好，都是有他的限制或者他的原因。世界没可能我们 样样都是顺我们的要求，可以顺我们的心愿。宽恕，宽恕是一个最大的力量。当我们宽恕对方，宽恕周围，亦都宽恕自己，就可以从这个病态走出来，都从这个毒，在这个毒素里面走出来。
怎样不怨人呢？怎样远离这个怨呢？很多人都知道怨是会伤身，明知道怨是一种毒害，是一种慢性的自杀，明明知道怨有很多负面的问题，对自己对他人都不好，为什么都会继续浸淫在个怨里面，还在个怨的苦海里面被折磨呢？如何真正可以远离怨呢？很多人怨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将焦点看在自己上，觉得对方怎样对自己不好，对方怎样不满足自己的要求，对方怎样做令到自己有所亏欠，有所伤害，全部都是对方怎样怎样的不好，对方怎样怎样的差，全部都是指向他人的时候，我被那把尺度是向外指住人家不啱的。其实看人家不啱的同时，有没有看到自己的不啱呢？一样嘢发生都是有很多的因缘关系的。你又是不是永远的圣人呢？你是不是又永远没有错呢？当你看对方不好的时候，其实那件事已经过了去，就好像一把刀架在你自己的身体上面戒损了。但是你不放低它的时候，你每每就继续在伤口上撒盐。其实只要你不理它，个伤口一两日半日它已经开始结痂收回来了，已经成为一个疤痕过了去的记忆。但是你不断重提这件事的时候，就自己在自己的伤口上面再撒盐，自己令到自己痛苦，自己令到自己难受，亦都重提这件事令到对方亦都很难受，令到对方亦都受害。其实时间已经过了去了，每一日每一分每一秒已经是变成另一刻的将来，何必又将往事重提呢？受伤的又是自己又是他人，为什么一定要选择痛苦和令到自己不好过呢？生命是有选择的，与其选择不开心，选择痛苦，选择难过，选择在负面里面浸入，倒不如选择给自己和对方都一个机会去重新选择一个好的和一个舒服的一个的生活。宽恕他人，真正包容放低他人的不好，试下想想自己又有些什么不好，可能对方其实都包容你，你自己不知道呢，或者你自己平时都有很多的不足，只不过人家没有提出来呢。所以放眼于他人的好，看下自己的不足，对于他人真的做得不好的时候大笑笑一下，为什么他会这么傻呢？为什么他会这么做的呢？放下放下，放开个心，不要去沉溺在怨天怨地怨人，这个社会已经充满了戾气了，天灾人祸疾病重生，很多人都处于负面的情绪里面，多一份的关怀，多一份的正念，总比多一点的怨气和多一个负面的情绪来得更加紧要，也都可以有助于他人，亦都可以令我们的环境变得更加清澈，空间变得更加晴朗啊。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希望你都可以脱离怨的一生，重拾你的正面的人生，在这里跟各位听众说拜拜啦，
拜拜。